边喝水嘛，正好碰见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，然后耶稣让撒玛利亚妇人给他水喝，是不是这么一个经文？这个经文主要指的什么呢？就是在有一个地方哈，叫叙加，这个地方叫叙加，然后撒玛利亚人当时在这个地方，当时的时候以色列他国家分南国，就是南国犹大国、北国以色列国，因为这个国家当时的时候在所罗门儿子那一代，因为所罗门他拜偶像。所罗门跟着埃及的各种什么，或者其他的各种妃子拜偶像，所以神让那个以色列他的整个国家分裂了，分成南国北国。南国北国，他们后来这个南国北国，他们分别被外国给征服，并且不同时间分别被外国，他们把这个人都被掳，就抓到别的地方去。这个撒玛利亚人呢，撒玛利亚特别指的就是北国以色列那个地方，他们被掳之后，很多人把当时的人就是抓走之后。当地还剩了很多以色列人，剩了很多以色列人之后，他们这个民族啊，就是以色列当时剩了10个宗派在里面，并且他们也把很多外邦人放到这个国家里面，外邦人放到这个国家里面之后，他们就跟这个以色列人通婚，通婚之后，他们的血统就不纯正了，所以南国犹大国相对来说血统保持纯正一些，所以犹大国的人他们一直对这个以色列国的人就是很看不起，因为他们觉得他们。属于杂种，你们的血统不纯正，不是纯以色列人，包括他们的习俗有很多改变，所以在撒玛利亚这个地方，就是以色列国那个地方，他们就是完全禁止跟撒玛利亚人接触，他们觉得撒玛利亚人是不纯净的、不纯洁的，他们觉得这些人就是属于杂种，对他们来说，啊，但当时的时候，耶稣这个年代，无论是撒玛利亚那个地区，还是耶稣所在的犹太国那个地区，他们都被罗马所统治，都交给希律王来统治。啊，都变成就是属于他们就是什么属于就是他们这个附属的领土一样，所以那时候不再分什么什么地方，但是他们自己民族之间还会产生矛盾，他们觉得这个人不洁净，就是这样。然后呢，当耶稣他特地来到撒玛利亚这个地区，就是他走出了犹太这个地区，走到撒玛利亚这个地区，到水边打水的时候，他看到一个撒玛利亚人妇女，她在这个就是打水的时候，耶稣跟人要水喝。首先介绍一下叙加这个地方哈，叙加这个地方呢，他说这个附近有一个井啊，这个经文中记载了有个井叫雅各井，这个雅各井呢可能是雅各当时打的井啊，就是当时在耶稣他之前1500年之前的一个事情，就是在之前哪怕甚至更早的一个时间，有这个雅各井，雅各井呢它现在一直在保留，这个井现今也有。这个井当时在主后400年的时候，它上面盖了一个教堂。然后在这个教堂，它后来被毁掉了。十字军的时候，十字军东征的时间，他们在上面又盖了一个大教堂。结果呢，这个教堂怎么办了呢？这个教堂被当时后来伊斯兰人他们给毁了。毁了之后，现在这个地方呢，又盖了一个重盖了一个东正教堂。它这个教堂已经把这个就是。井都已经封上了，就这个井已经不见天日了，就在教堂里面了，是地下这种状态。现在这个地方还有，你们如果有机会的话，如果能去那地方看的话，考察的话，还是有这个地方的。然后呢，我们来讲一下撒玛利亚，接着讲撒玛利亚人哈，刚才讲撒玛利亚人，撒玛利亚人他们尤其对撒玛利亚女人哈。他们就是觉得撒玛利亚人不仅不洁净，撒玛利亚女人更不洁净。他们为什么认为撒玛利亚女人不洁净？他们认为撒玛利亚女人从打出生开始，只要这个孩子满月了，还在摇篮期间，他们就认为撒玛利亚女人就是月经期，就是经期，多荒谬是吧？多荒谬！他们就认为，因为犹太人明确的规定，女人在经期。要远离这个女人，女人要自己独居，并且不能与她的丈夫同房，什么都要自己处理。他们认不洁净，他们就是把撒玛利亚女人归结成：你只要是出摇篮，在摇篮，哪怕就在摇篮期间，孩子婴儿的状态，你都是不洁净的，就是这种非常教条的一种方式哈。所以他们不仅不洁净，他们用过的东西都是不洁净的，他们就是特别抵触他们，就这种状态。然后撒玛利亚人，他们信不信神呢？他们信神。他们也读圣经，但他们只读摩西五经，他们不读后面被掳的事情。为什么不读被掳的事情啊？因为他们祖先很多就已经跟外邦人通婚了嘛，他们怎么能开始来批评自己祖先呢？是不是？所以当时他们就不再读后面先知啊，所有 贝鲁的所有的经文了，他们只读摩西五经那一部分。所以撒玛利人他们对救恩了不了解呀？他们对救恩了解，但是只是有片面，因为摩西五经它只讲神的救恩只有一部分，整个神的救恩是贯穿整本圣经，包括智慧书，包括先知书，包括新约。所以当时他们只读旧约的话，只读摩西五经那一块，所以他们是不了的。我们来看约翰福音四章十节哈，这节怎么说？这节说，耶稣回答当时撒玛利亚人，耶稣跟撒玛利亚人要水说的时候，撒玛利亚人这个妇人就问回头问耶稣说，哎，你是犹太人呐，你为什么跟我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？你明明知道在你眼里是不洁净的人，从来没有过这个事情，我用过的东西是不洁净的，我用过的井你都不会用，为什么你来跟我要水喝？然后耶稣怎么回答？耶稣说，如果你知道我是谁，你就会跟我说，求你给我水喝。撒玛利亚妇人说，先生啊，你说的话很可笑啊，第一，你手里没有打水的器具，是吧？又深，这个井有多深？当时据说那个井应该有30米深。你也不是那个井水箱，好像就在水皮上，水皮上你一打就打上来。这个井水这么深，你来了之后，你跟我要水喝，你还没有打水的器具，那你从哪里得活水呢？是不是？并且你说你能给我们打水喝，你让我跟你要水喝，难道你比我的祖先雅各更厉害吗？因为这个井是叫雅各井嘛，说明可能是雅各当时打的井。那你比我祖先雅各更厉害吗？你还能再打一口更深的井出来吗？然后呢，他说，难道你比雅各更大吗？耶稣怎么说？耶稣说，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。人若喝我所赐的水，就永远不渴。我所赐的水要在里面成为源头，直到永远。OK。从这里面看出来哈，耶稣所说的这个井，根本就不是说我们所说的普通的这个 H2O 啊，所喝的这个水，耶稣说的这个水是灵里的水，是让他灵命生命的水。这个喝完之后，他就真的是永远就是不渴，因为我们在天国里谁会渴呀？不渴也不饿，不驾也不娶，是不是？然后呢，耶稣发现撒玛利亚妇人根本就不信他。然后这个妇人，而且不明白耶稣说什么。撒玛利亚妇人在15节说了一句话：“先生啊，那就求你把你说的水给我喝吧，啊，叫我也不渴，省着我来这么远打水。”他很有一种嘲讽的话语，跟耶稣说。耶稣怎么说？耶稣说了一句话，说直接开始把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她隐藏的内在的东西说出来。他说怎么说呢？他说：“啊，这个妇人呢，你说的没错哈，你说，当时。”那怎么说？耶稣说：“那去叫你的丈夫也来这里，把你的丈夫也叫过来啊！你说这个话是真的。”妇人说：“这个妇人怎么回答？”妇人说：“我没有丈夫。”这个妇人说：“没有丈夫。”耶稣怎么说？耶稣说：“你说你没有丈夫哈，这句话是对的，但是你已经有了五个丈夫，你有了五任丈夫，你现在哈跟你这个没有合法关系的这个住在一起的。”确实不是你丈夫，你说的话是对的。当时撒玛利亚妇人肯定就懵了啊！我五任丈夫的事儿你也知道，并且现在我有一个这个可以说是姘头啊，或者是我们就不是正当夫妻关系的人，你也知道了。我们这么偷偷摸摸的事儿你也知道了。马上撒玛利亚妇人就开始觉悟了，开始发现啊，那神，你真是先知。当时的时候，犹太人有一个传统，我如果跟你这个妻子过不下去的话，我可以给你休掉。所以说明这个妻被休了5次，被休了5次，被休掉5次，有可能是她丈夫去世了，她是寡妇，她就被休假了5次。但是无论怎么说，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她是非常悲惨的身世，因为在那个年代，女人是不工作，她只是在家里养家，她只是在家里操持内务，所以这个她如果要死了5任丈夫，说明她寡妇，寡妇，寡妇，她生世非常悲惨。她如果要说是她。这个被休也是被休了5次，也非常惨。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的话，撒玛利亚妇人都是非常惨的。但是耶稣直接指出来，现在跟你好的这个相好的这个姘头，他不是你合法的一个丈夫。然后呢，耶稣他说完这句话之后，撒玛利亚妇人信了，信了之后，撒玛利亚妇人她 没有说马上拜耶稣，他反而问耶稣一个问题。他问耶稣什么问题呢？他说：“我们祖宗在这山上礼拜，你们倒说应该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。为什么这么说？就是在第四章19到20节啊，撒玛利亚妇人虽然认出耶稣是先知，但是他提出了一个撒玛利亚人和犹太人争论已久的问题，就是在哪里敬拜？因为撒玛利亚。”哎，他们敬拜神是要在当地撒玛利亚那个地区有一个叫基列新山，就是他们那个井所在那个地方，在这个地方敬拜。为什么？是因为这个地方它叫示剑，这个地方叫示剑，就在旧约中很有名，叫示剑。因为亚伯拉罕在进入迦南地的时候，他在这个地方筑了一座坛来拜神，并且在约书亚记第八章记载着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的时候，哦，下一页，sorry。以色列人在进入迦南地的时候，约书亚他首次为以色列人祝福，也是在这个地方，就在基列新山。但是犹太人认为拜神在哪儿啊？大家知道吗？犹太人认为拜神在哪儿？犹太人认为拜神是应该在耶路撒冷。因为耶路撒冷有神的圣殿嘛，是不是？所以当时每年的时候，他们人男人成年的男性，他们一年至少要3次4次要到圣殿徒步来，要在圣殿拜神。但是撒玛利亚人认为拜神在基列新山，他们为这个事情争议打仗很久，他们都认为对方不纯，是不是？你信的不纯，然后他们互相打仗，就为这事情，为了这件事情争执。但是，耶稣怎么？耶稣在22节，你看说你们拜的，你们不知道。耶稣说：“妇人，你倒相你你相你当信我，到时候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座山，也不在耶路撒冷。你们所拜的，你们不知道；我们所拜的，我们知道，因为救恩从犹太人出来。”这话什么意思？就是当真的神国降临的时候，我们拜神的地方又不在基列新山，又不在耶路撒冷的圣殿。耶稣就是告诉他们，这句话是，以后人们再拜神就不需要通过圣殿了，而是要通过耶稣他自己，因为耶稣是人与神之间唯一的桥梁。他说：“我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嘛，这个道路就是我们去往天父的唯一的道路。”所以呢，这里面其中也看出来，他说我们的神是什么？我们的神是灵啊，第24节说嘛，所以我们拜他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。大家都知道这经文上是什么。并且26节，耶稣觉得跟撒玛利亚妇人已经聊够了，已经他明白什么含义了。耶稣开始 announce 宣布他的身份。第26节，耶稣说：“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。”这句话呢，希腊文哈，它是什么意思呢？希腊文叫 "ego eimi"，就是我就是的意思。所以这句话翻译成中文，可能大家不太容易理解。这句话叫"我是我就是"什么意思？就是跟你说这话的，就是"我是我就是"。一会儿我们在下一章讲这句话到底什么含义哈。我们接下来看，当4章32到33节的时候，那时候呢，耶稣就说什么？耶稣说。那时候门徒哈，就是他教导完了这个撒玛利亚人之后，后来那个时候很多人门徒找来了，找说拉比啊，你快请吃东西。耶稣说，我有东西吃，我有食物吃，只是我吃的食物你们不知道。彼此门徒就说，耶稣这么长时间没吃饭了，难道是有别人拿吃的给他吗？所以那时候门徒他们以为耶稣真的就是肉体所吃的粮食。耶稣说，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的旨意，做成他的功。这个例子很有意思哈，这个例子，我们看经文啊。耶稣说，记得当时耶稣在被试探的时候，当时魔鬼来试探耶稣，说耶稣已经40天嘛，被试探40天没吃饭嘛，是不是？他说你要是饿了，你就我就是你就让那个吩咐这个地上的石头就可以变成食物嘛。然后耶稣说了一句话，耶稣说："我们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靠神手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"这句话经文是出自于《生命记》8章第3节。这个经文是他苦练你，任你饥饿，将你和你的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们， 赐给你吃，使你们知道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这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些话。耶稣是取自旧约这一句话，说我们活着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些话吗？这句话耶稣把它升华了，靠着还什么呀？还有一句话，就是今天这个33到34节，耶稣说的是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的旨意，做成他的功。这句话就是我们活着不是天天读圣经，圣经就是我们活着的话。我们活着还有很重要的一点，就是神他让我们做的事，我们听神的话，就是我们活着的食物，就这么简单。所以有时候呢，我们大家看到哈，关于撒玛利亚人这个事情，然后耶稣后来呢时候，他开始经常看经文。耶稣马上开始又开始说了一个经文，他说："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4个月吗？我告诉你们，举目向田观看，庄稼已经成熟了，就是发白的意思，可以说可以收割了。收割的人得工价，积蓄五谷到永生，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。俗语说，那人撒种，这人收割，这话可见是真的。耶稣做了一个比喻哈，他用了一个比喻，他这个种啊，撒种什么意思？这个撒种，这个种就是神的道。"就是神的道，那撒种种撒在哪儿啊？肯定撒在田里，对不对？撒在田地里。田是哪儿啊？田其实就是我们的心，就是我们的心。当这个种子撒在心里成熟的时候，什么样啊？成熟的意思就是他信主了。信主的时候，神最后会把他拣选带到天国，这就是收割的时候。所以到时候很多大家发现很多人信主哈，这个可以我们可以有一些应用哈。大家发现，有时候我们带一些弟兄姐妹来信主，来了一次也不来了，是不是？来了2次不来了，可能跟他劝了好几次，说："哎，不行，我有事要忙，怎么怎么样的。"但大家不要灰心，你们所做的工，我们所做的工，都是一个撒种的工作，都是撒种的工作。我在信主的时候，信主之前，我很清晰记得，我当时有个生命的一个被神拯救。我当时的时候，给我传福音的那个一个姐妹，给我传福音的时候，我当时非常抗拒。我当时觉得说："我说你学了这么多，白学了。"但是当我生命翻转的时候，我第一件事想到就是给我撒种的那个故事。所以大家不用着急，也不要把我们最后带领这个人信主了功劳归于自己，说："你看我福音传多好，我带这么多人信主。"其实有可能在你之前已经有很多人在做撒种的工作，你只是见证了他被收割的那个日子。就像刘牧师经常举个例子，说："你知道吗？我们经常。"比如说我哈，我很能吃。我吃包子，我一次可能吃6个，或者吃10个。我吃10个包子才吃饱，但是你说哪一个包子让我吃饱的？哪一个包子让我吃饱的呢？有可能真正带我信主那个人，见证我信主那个人，他是喂我最后一个包子那个人。但是你能说是最后一个包子让我吃饱的吗？绝对不是。可能在我们为人传福音之前，很多人为他浇灌，为他撒种，为他祷告。那些人都是来为他吃包子的人。可能我当时非常饥饿的时候，吃了一个包子没饱，我还不信主，是不是？但真正做工把这人带到主内的功劳，记住，一定不能归于自己。啊，提醒大家，我们信主的时候把人带到主内，说："哇，感觉我自己好像很高举自己，很骄傲。这么多人，可带3、5个都信主了。他在你之前早就听过耶稣的名字。"进教会或者之前怎么样，别人可能感觉是失败了，其实别人一直在给他包子吃。好，这是对大家一个提醒。再往下看哈，我们看4章往下看，医治大臣的儿子了哈。sorry，我讲的比较快哈，这个 PPT 放慢了，sorry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哈，耶稣开始医治大臣的儿子。耶稣这个故事大家很清晰哈，当时大臣的儿子那个带着就是。是耶稣又回到他实行第一个神迹的地方，就是在迦拿那个地方，把水变成酒，实行第一个神迹的地方。大臣的儿子他在加百农，是在另一个地方，离迦拿比较远。然后他听见耶稣来了，赶紧去求耶稣，说他儿子得病了，马上就要死了。后来这个人就来了之后，耶稣怎么说？耶稣说："你回去吧，你儿子已经活了。"大臣抱着半信半疑的态度就回去了。 他在回去的路上就发现仆人就已经追出来了，啊，知道大家都知道这个事情是吧？仆人追出来了，仆人告诉他说孩子好了，活了。后来一发现孩子好了，活了那个时间刚好是耶稣说你回去把孩子活过来这件事的时候。这件事情哈，就是孩子得热病嘛，热退了的时候，这个故事给我们反思是什么呢？给我们反思就是，耶稣医治我们，他甚至不需要真正来到这个人的面前。耶稣医治我们，甚至不需要把手按在我们身上。耶稣医治我们，他一句话就够了，知道吧？所以我们凭着信心，就像那个血漏的妇人，记得吗？他只要说我凭着信心，哪怕摸着耶稣的衣服的穗子，我都没摸着耶稣，摸着衣服穗子的，我就痊愈了。所以就是凭这种信心。所以我们想得医治的时候，也是凭这种信心。你可以读，你说神呐，我靠着你圣经这一句话，我就得痊愈。OK，那也可以。神呐，我靠着这个祷告，我就得痊愈。说神呐，我今天被医治祷告同工给我医治了，我就得痊愈，知道吗？所以神的医治的能力不需要说像我们人想的那种，我要吃什么药，又要做什么手术，又要做什么检查，又要做什么什么东西，不需要。神医治我，他一句话就足够了，不需要神的一句话，神的一个心意就够了。神若肯，我们就得医治，知道吗？好，我们在第一节课哈，给大家提了两个问题，希望大家回去要，想思考一下哈。第一个问题是，请问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，为什么要选择在婚宴上？啊，大家看那个回讲义后面有哈，为什么要选择在婚宴上？第二个是尼哥底母熟悉宗教律法，却仍不明白重生的意义，这个事情对我们有什么启示？好不好？大家可以回去思考一下这两个问题。我们今天时间不太足够，所以我们今天抓紧把第二节课讲一下，好吧？我们第二节课，stop share 一下。好，我们今天来讲第二节啊。好，我们抓紧下时间，今天来讲第二节，讲第五章和第六章。好，我们来看第五章、第六章哈。先看第五章。第五章的时候呢，这件事情之后，指的是耶稣医治完了大臣儿子的时候，他开始来到了毕士大池。这个毕士大池这故事大家都知道哈。我们在今年的时候14天医治报告会的时候，专门有一个福音短剧，就是讲毕士大池的事情。说毕士大池哈，刚好有个在赶上犹太人的节期。大家发现，整个约翰福音，约翰在记载耶稣行所有神迹的时候，他是经过精心编排的。他经常记载的是耶稣在某个时间，他记载什么什么事情。耶稣在耶路撒冷的时候，在去耶路撒冷的时候，靠近羊门有一个池子，那个门有个地名叫羊门，然后有个池子，这个池子呢叫做毕士大池，旁边有个廊，这个毕士大池现在还能找到，可能是当时遗迹的地方。然后周边呢，这个廊子边上躺了很多瘸腿的、瞎眼的哈，很多血气枯干的人。传说啊，这个毕士大池，它水一搅动、水翻腾的时候，说把这个人放到毕士大池里面，这个人病就得医治了，啊，就得医治了。传说是这样，有可能是这个地下水啊，或者是造成温泉的状况，可能有些矿物质，有些要让有些人确实他的身体疾病会有些改善。但是呢，这都是传说，都没有什么根据的。然后耶稣就在这儿发现了一个已经病了38年的人哈。然后耶稣就，发现这个人躺在那个褥子上，病了很久。他就问这个人说："你要痊愈吗？"病人回答说："先生，水冻的时候，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。"他就还是把希望寄托于在这个池子里。他认为他想痊愈，必须要把人把我自己放在池子里，我才能得痊愈。但是，耶稣跟他说："起来，拿你的褥子走吧。"所以那个瘫子马上就好了，起来拿褥子就走了。但是那天却赶上什么呢？那天赶上安息日，就这么讲的安息日。犹太人讲什么呀？犹太人讲安息日不能做工，是吧？尤其是又安息日不能医病。然后这个时候呢，犹太人发现那个病人呢，那个瘫了38年，肯定都认识他呀。发现这个瘫子竟然好了，在安息日这天好的，就问，就跟他说。你走了，你拿褥子不对呀。那人说："那个让我痊愈的人，跟我说，让我拿褥子走吧。"他说："谁对你说这句话的？"然后，因为那个被医好的瘫子，他不知道医好的那个人是谁，他不知道耶稣是谁，因为那个时候人太多了，耶稣已经躲开了。之后呢，耶稣又碰见这个人，在殿里遇见的人说："你已经痊愈了，就不要再犯罪，恐怕遭害的更加厉害。"那个人干嘛了？马上去给犹太人报告，说当时跟我说让我在安息日拿褥子走的这个人是耶稣。 是很有意思哈。首先一下，犹太人的规矩特别多，什么规矩哈？就是说，犹太人规定，当时在安息日的时候，你把东西从一个地方挪到另一个地方，这是绝对不可以的。这叫做工，这就不是安息了。但是，你拿褥子或者是拿什么板子抬人是可以的。但是，又但是哈，你那个板子或者褥子上是个死人是不可以的。就这个上面没有生命的是不可以，有生命的是可以的。你就发现这个它规范的特别细节哈，就非常教条。所以你好了，病的好了，你拿着褥子走，这也是犯法的。在当时犹太人眼里看来，非常非常犯大罪的。所以这些人他们关注的是什么？这个人认识38年，怎么样？他们关注的是谁让这个人在安息日犯罪？看到了吗？说明方是犹太人他们已经本末倒置，搞错了这个事情的关系了。啊，对，网上第二章的讲义哈没有上传，网上第二章讲义这周会上传。网上第二章讲义的话，我们就直接先看 PowerPoint 好吧？然后大家发现还有另一件事很有意思哈，就是这个瘫子被治愈了之后，他瘫了38年，他瘫了之后，他好了之后，第一件事干嘛呀？第一件事没有跟从耶稣啊，发现了吗？并且他不仅没跟随耶稣，他还没有感谢耶稣，发现了吗？第三，他不仅没有感谢耶稣，他还把耶稣告状去了，发现了吗？是不是很有意思呀？并且耶稣他说了一句话，他对这个人说了一句话，他说啊，你以后不要再犯罪，是不是？大家觉得这句话好像很奇怪，好像觉得这个人他生病是因为罪来的，是不是？跟大家说，很多时候人的病不都是从罪、从魔鬼来的，很多时候人的病是从神来的，很清晰。因为圣经中其中有一段哈，当时有一个治的那个瘫子的事情，当时门徒问耶稣说：“主啊，这个人他瘫痪，他是他犯罪了呢，还是他家人犯罪了呢？”耶稣说：“不是他犯罪，也不是他家人犯罪，乃是要彰显出神的荣耀。”就有些人，我们大家觉得我们生病了，是不是犯罪了？怎么样？很多病确实是犯罪来的，得了，就是因为神要在这件事情上试验我们，要让我们在这件事情上去信靠他，彰显出神的荣耀，知道吧？这是神对我们的一个试验。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觉得啊，得病了就是不幸，得病了怎么样？反而有时候得病了是神对我们一个试验。然后大家可以，但是大家可以看到哈，大家可以看到。当瘫子被医治之后，马上就控告耶稣。这可见我们当时很多人，不仅是我们了，大家可能陆续发现身边很多人，他们在被医治的时候，很多人都不相信耶稣啊，是不是？很多人都不相信耶稣啊，很多人都觉得我医治了不是神医治的我医治了是因为我吃那个药，灵丹妙药好使，我吃的这个药或者是我这个医生对我的 treatment 好使，是不是？这个医生厉害。是不是？或者我免疫力强，对不对？他们没有把荣耀归于神，就是这样啊。很多人就是发没发现，就说我真心为你祷告，你要是痊愈了，你就信神。这人痊愈了，好了，他信神了吗？很多人没有选择不信神。所以耶稣说了句话，说你不要再犯罪。他说的不要再犯罪，意思就是你不要再做远离神的事，不要再做对抗神的事，你要做合神心意的事，是吧？所以耶稣就说，恐怕以后你遭更大的害。就是说明你已经经历了神迹，但在末世的时候，因为你经历了神迹，你还选择不信，那你可能受到的惩罚会更重，是这个意思，明白了吗？在安息日不能做工的事儿哈，这就说明犹太人为安息日设定了特别多的规条，但是在马可福音中非常清晰记载什么呢？马可福音记载，耶稣说，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。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，发现了吗？哎，这是耶稣总结了一个精髓：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，安息日是为了服侍，为了让这些人能亲近神来设立的，而人不是为了安息日的各种规条而设立的。这是马可福音，耶稣非常说的非常清晰，非常有力度、有力量回击这些犹太人的一句话。 但是呢，我们看17、18节哈，这两节就成为了犹太人抓住控告耶稣的把柄。耶稣说什么？17节他说，耶稣对他们说：“我父做事，直到如今，我也做事。”然后18节说，所以犹太人越发想杀他，因为他不但犯了安息日，并且称神为他的父，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。所以他们当时控告耶稣两大点是他们犹太人绝对接受不了的：第一是耶稣在安息日做事儿，做了他们严格规定不能做的；第二就是耶稣称之为父，是神是他的父。那时候犹太人对神的尊重到什么程度？哈，大家知道，现在我们说耶和华这个名字其实已经不是神的真实的名字了，大家知道哈。可能很多人说，在翻肯定旧约的很多一些字词的时候，发现耶和华可能叫，可能这个发音叫亚威，大家听过吧？是不是叫亚威？YA 什么H 什么 WH？其实真正当时发现耶和华这个字呢，看了字母的话就是 YAWH，就是这四个字母。但是已经没有人能去叫出读音了，因为当时的语言已经无法考证了。犹太人为了尊重神，怕防止自己叫错神的名字，就给神后来规定给他起的名字叫耶和华，是这样给他起的名字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当时在旧约的时候，神有几个名字，叫耶和华，叫Elohim，叫还有一个叫什么来着？还有一个 E 开头的那个字母，我有点忘记希伯来文怎么读了。所以他们绝对不会把神称之为自己的父，那是远是非常大不敬的一件事。所以，这个时候呢，耶稣这么称，就成为犹太人他们抓住他们的把柄。但这件事我们反思哈，我们反思，犹太人他们觉得什么呀？他们觉得他们触犯他们教条，触犯他们规条。犹太人他们觉得自己不被尊重，发现了吗？那我们规定好好的，为什么你这么做呀？对不对？你就像我们中国人吃饭的时候有自己的礼仪，要用筷子怎么做。你吃饭的时候你非要上来盘腿，那是对我一种不尊重，对不对？触犯了我们老祖宗传下来的规矩，或者是你吃饭的时候，你这个筷子就来回夹别的地方，是不是就是非常不文明？小时候我们家长也教育，让吃饭的话打你。让我们反思，我们在教会中，大家发现教会中产生矛盾的时候，往往不是说因为圣经的解经，往往就是大家觉得自己不被尊重，发现了吗？矛盾产生，往往是觉得他说觉得我不被尊重，他觉得不被尊重，因为这件事情产生矛盾，开始出现分裂，都是这样啊。很少很少因为圣经的教义出现问题，因为解经的问题产生矛盾，对吧？没有，很少。所以那个时候犹太人他们也感觉不被尊重。我们从犹太人身上反思，我们是不是也在教会中经常感觉到他们触犯了我们的底线，让我们觉得不被尊重，所以我们产生分裂了。经常这样，是不是？所以弟兄姐妹们，我们在教会中，我们是来追求什么的呢？我们不是追求自己被尊重，我们是追求我们的神被尊荣，这个是我们最终的一个目的。好，我们看，接着往下看哈，约翰福音5章19到47节，19到47节，耶稣讲：“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子凭着自己做不能做，唯有看见父的作为，子才能做；父所做的，子也照样做。”这里面呢，其中讲到人子，就是第22节、23节，最后说，这个讲人子的问题。首先，第27节哈，他讲人子是什么含义呢？并且因为是人子哈，就赐给他审判的权柄。人子是什么含义啊？耶稣自称人子，他其实是有两层含义的。什么是两层含义？哪两层含义呢？第一层是在但以理书7章13到14节，是但以理做梦看见异象的时候。这经文怎么说哈？经文说，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，见有一位像人子的，驾着天云而来，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，得了权柄、荣耀、国度，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。他的权柄到永远，不能废去；他的国必不败。从这里面看到哈，耶稣所说的这个人子啊，他其实是遵从了旧约中但以理的这个预言。第二层意思是在以西结书，神一次 反复超过90次，称以西结为人子。这个意思就是从人生的儿子的意思，知道吧？从人生的儿子的意思。耶稣自称人子，第一是他就是旧约中所预言的那个弥赛亚。第二点的原因就是耶稣自称自己也是完完全全的一个人，就这层含义，这是人子的意思。接着讲论呢，那个时候第43节、44节哈，我们要看跳得比较快哈。43节、44节的时候，那个时候说你们互相受荣耀哈，但是第43节说我奉我父的名来，你们并不接待我。若有别人奉自己的名来，你们倒要接待他。你们互相受尊荣，却不求从独一神来的荣耀，怎能信我呢？耶稣这句话什么意思呢？耶稣这句话就很有意思，说很多人抱着自己的名来，你们侍奉他；但我抱着我的名来，你们却不信奉我。为什么？耶稣是弥赛亚，大家知道是吧？但这么跟你们说，整个考究犹太人历史以来，自称自己是弥赛亚的人超过40多位。很多很多呀，很多人自称自己是弥赛亚，尤其是在耶稣他出生前大概有，70年到100年吧，这个时间段，有一个人叫犹大马加比，这很有名，他当时就被整个犹太人称之为是弥赛亚，因为他当时带领着犹太人进行了复国运动，甚至当时有很大的轰动哈，但是后来死掉了，犹大马加比，他们很多人称之为他是。拯救带他们脱离罗马人统治的那个弥赛亚，甚至他们当时做了一个举动，什么举动呢？就是在他犹大马加比进耶路撒冷的时候，在地上铺棕榈叶。大家记得耶稣进城的时候，骑驴进城的时候，那些人也在地上铺棕榈叶，记得吗？那件事情是因为他们觉得耶稣也是带他们复国的那个弥赛亚。而且铺棕榈叶这件事情在耶稣身上不是第一次发生，犹大马加比来的时候那是第一次发生的，他们觉得他是国王啊，那是带他们复国的国王，所以很多人说铺棕榈叶，我自己个人看来啊，很多人说棕榈树叶就代表着耶稣，代表耶稣和平的君归来啊，我认为不完全，因为这件事情不仅出在耶稣身上，在之前他们认为那个复国人也是铺棕榈叶。他也铺这个的目的，也是误把耶稣当做是带他们复国的那个弥赛亚，所以用棕榈叶来比喻耶稣，来象征耶稣，我觉得不太合适啊，不是很合适。然后呢，当时很多人自称自己弥赛亚，但他们是真弥赛亚吗？他们不是，他们都说自己是从旧约中预言那个弥赛亚，但是那帮人就很尊崇他，很跟随他，但是耶稣呢？他说他不是自己是弥赛亚，他说自己是从父那儿差来的人，反而这些人不接待他，很有意思哈，是不是很奇怪，很有意思。啊，接着看之前哈，所以犹太人啊，不，所以耶稣啊，他警告人哈，之后他们就警告犹太人，他说你们信耶稣，但是我告诉你们，不是你们信摩西哈。因为犹太人很相信摩西，因为摩西是带领他们出埃及的那个先知，但是他告诉他们说：“你们虽然信摩西，但是我告诉你们，以后摩西也会告你们的状。为什么呀？因为旧约中就已经预言了这个弥赛亚，就已经预言了我就是那个弥赛亚。你们只信摩西说的，但是不信我，那以后摩西也会控告你们的。因为什么？因为《申命记》18章15节怎么说？”申命记18章15节是这么说：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兴起一位先知，像我，你们要听从他。意思就是那时候神已经晓谕了摩西，告诉犹太人说，之后你们中间会兴起一个先知，像摩西一样很厉害。你们不要光是信摩西，以后要信耶稣，这是耶稣来警告他们的。好，我们来看哈，看第6章。第六章是耶稣行5饼2鱼的神迹，这个经文大家都很熟了，是吧？整个5饼2鱼神迹是四福音书中唯一四福音书中都有记载的一个神迹，就是实行5饼2鱼的神迹。首先，耶稣，大家发现有趣的一件事哈，当时跟随耶稣的人很多，因为耶稣这次神迹，他让多少人吃饱啊？ 他让5000人吃饱哈，至少5000人吃饱。有些人说是5000个男人，就代表着是5000个家庭，至少有1万人吃饱了。有些人说这个是男女老少加起来总5000人。我们不管这个怎么样，反正就是当时耶稣行这个神迹是用了很多人吃饱。我们不考究当时是5000个男人还是5000男女老少，反正是耶稣行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神迹。但是其他三本福类福音只是说鱼和饼哈，但是唯有约翰福音记载的这个饼是什么饼？是大麦饼，很清晰哈，很详细记载大麦饼。这个鱼是什么呢？这个鱼它上面只是说这个鱼，但是这个希腊文啊，这个鱼指的是希腊文在约翰福音中指这个鱼指的是被腌渍过的鱼，腌鱼、咸鱼，或者是指的是鱼干，这希腊原文。我们再往经文来看哈，这里有个经文很有意思哈，是我当时很有亮光的一个经文，在第12节。第12节呢，第12节，当时说他们吃饱了，耶稣对门徒说了一句话，说什么？说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，免得有糟蹋。然后呢，门徒就把他们，然后他们便用5个大麦饼的零碎。就是众人吃剩下的，收拾起来，装满了12个篮子，很有意思。这经文很有意思，这经文为什么很有意思呢？大家发现了吗？就是特地让耶稣让这些人把这个大麦饼的零碎装起来，就有12个篮子。其中这个经文，耶稣说，免得有糟蹋的。这个糟蹋，这个希腊文哈，原文的意思，希腊文跟约翰福音3章16节说：“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”这个灭亡是同样一个词，同样一个字，就是耶稣的意思，就是把他们收聚起来，免得被糟蹋，就免得这些东西被灭亡。那耶稣这句话有没有别的含义呢？我认为有一层更深的属灵含义，就是我们要去把天下那些信主的人要招聚起来，免得这些人他落在世间，最后就是灭亡的结局，也是代表着我们把各个分堂。各个所有华人教会，甚至所有白人教会，所有教会要聚集起来，免得这些教会在这个被谬的时代，它会被灭亡。大家看到很清晰的一个事情，现在教会越来越多教会死掉，尤其在疫情期间，很多教会支持不下去。尤其是之前美南基金会，当时在全美有几千家、几万家，说当时一下死掉几千家。很多教会死掉，就是因为信徒太少了，没有信徒。再是就是由于教会分裂。耶稣他说这句话什么意思？就是让把这些教会都聚集起来，把这些人都聚集起来。聚集起来会有什么样？什么样呢？就能收聚12个篮子。12这个字大家很清晰哈，大家都知道，12这个词在整个圣经中都有很特别的含义，代表着以色列十二支派。又代表着耶稣12个门徒，是不是？所以我觉得这是有更深的一层属灵的含义，就是要把他们招聚起来，就是要招聚起来的话，他们才能继续来做耶稣在世上所赐的大麦饼这个粮食的意思。这是我看到的一个问题。随后呢，耶稣干什么了呢？耶稣，众人就开始称耶稣为先知，因为耶稣做了一个神迹嘛。但是他们想马上逼迫耶稣做王。但是耶稣想做的王，跟他们所想推耶稣做的王是同样的一个王吗？肯定不是。耶稣做的这个王是要带他们进天国的王，而他们希望耶稣做的王是带他们要反抗罗马统治的王，而不是天上那个王。然后耶稣就自己就跑了，悄悄的就退去了，不是跑了，悄悄退去了。这时我们看到耶稣行了另一个神迹，第5个神迹，就是耶稣他在水面行走的神迹。大家都知道这个是吧？说当时门徒坐船过去了，然后耶稣在水面上行走。当时耶稣在水面行走的时候，门徒划得越来越近，发现水面上是耶稣。然后呢，他就门徒很惧怕。耶稣说了一句话，他说："别怕，是我。"耶稣这句话"是我"哈，就有另一个词，这叫做讲你所看见的就是。这句话就是 "ego and me"。我今天详细讲一下 "ego and me" 什么意思哈。哎呦呦！ 我要详细下讲一下 ego eimi 是什么意思。ego eimi 的意思呢，其实这是在出埃及记三章十四节，是神向摩西显现的时候，当时他要求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，当时对摩西说：“他们以色列人若问我说他叫什么名字，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？”神便启示他自己说：“我就是我是，我就是我是的神。”这句话哈，在希伯来中，“我是”这个词，它和耶和华这个词，它是同一个字根，就是我是自由拥有的。这个语气就是我是自由拥有的。那耶稣说这个 "ego eimi"， 他的语气也是这个句话的语气。当时这句话说出来的时候，整个以色列人都非常清晰，这句话是来自于旧约圣经，都是来自有这个权柄在其中。所以以色列人当时就明白，是吧？耶稣是怎么什么意思？这句话如果我用一种可能不是特别准确的解释哈，就是中国人可能在一些影视作品中感觉到，我来自称就是我，朕说，朕喜悦，朕怎么样？大家一听这句话就是知道，朕就代表我嘛，代表皇帝自称嘛，就知道朕怎么样，朕怎么样，就说明是皇帝自称，就说明他好像有一种皇帝的位分在里面一样，啊，这个例子可能不很准确，但是方便大家理解，知道吧？所以当时这个 ego eimi 的意思就是我是，就是是我的意思，我是。所以耶稣说说是我，其实这个是 ego eimi 说的是我的意思。总共在约翰福音中，耶稣多次来说是我 ego eimi 这个意思。他其中好几次就是宣告，他说这个 ego eimi 是我，就代表宣告他就是神。紧接着。耶稣呢，上岸了。耶稣上岸之后，发现很多人开始寻找耶稣。寻找耶稣之后，耶稣开始说他们怎么样？耶稣说：“你们这些来的人呢，根本就不是为了看神迹，你们来乃是为了吃饱的。你是为了吃饱喝饱的。”从这件事情，我们反思什么？哈，反思是我们其实来教会哈，我们教会有很多一些 benefit 福利给大家，但是确实有很多人来教会，他是为了得利益的。大家知道吧？很多人来教会，我们教会可能没有爱宴，但很多教会有爱宴。爱宴肯定有些人来，他可能就是为了吃饭，就是为了来吃喝，就是为了来可能拿一些教会的福利，是不是？有很多这样的人啊。你比如说我小时候哈，听到基督的，因为小时候我们家附近有个教堂，我知道圣诞节的时候人家发糖，啊，我就知道，那我也是奔着是这个利益来去的嘛。我知道圣诞节那时候我上大学的时候，我知道圣诞节人发吃的。哦，我也是奔着利益去的，所以我不信主的时候，我也知道，基督教是给人发食物、发好处的地方，这是我最初的一个理解。所以那个时候，耶稣说：“你是这些人来一直追着我，也是为了拿吃的来的，来图好处的。”但是大家发现一点没有？耶稣并没有指责他们，耶稣并没有说我不给你们吃了，但是耶稣明确告诉他们。你们，我知道你们是来拿吃的，拿图好处的。所以反思我们弟兄姐妹，我们如果在教会中看见那些他们来拿吃的，或者是来图一些好处的弟兄姐妹怎么办？我们还是接纳他，还是接纳他，不能说我看出来你，我明确知道你是来图好处的，我就拒绝你。No， 耶稣也没这么干。我们要接纳他，但是我们要把他们 identify 出来，就把他们识别出来。我们要告诉他们说，我知道你来的是图这个好处的。你别以为我们是傻子，我们不知道，我们知道。但是耶稣之后怎么办呢？耶稣之后马上开始教导他们。耶稣说：“你们吃的那个求的那个粮食，啊，就是在22节到59节，就是你们所求的粮食，哈，你们所求的粮食是必朽坏的，我赐你们粮食永不朽坏的。”所以从这件事情教导我们，就是如果碰见真有是只是来图教会利益的这些弟兄姐妹们，我们把它识别出来是第一步。第二步，我们还要爱他，我们要给他讲道，讲耶稣的道，是吧？不能说你来拿东西就走，那也不行，你得留下来，要听我来给你传福音，知道吧？这是耶稣做的，这是让我们反思的。不是说我们一味的就给他好处，拿好处走，拿好处就走，我们之后不留下你。我们的爱是有爱，但是我们的爱后面也是有策略的，我们的爱是最终要为了把它留下来，而不是一味的供应他们吃喝。因为我们看到耶稣供应他们吃喝，包括无饼二鱼的神迹， 他也不是天天行无边神迹啊，是不是？天天供应你们吃喝，天天供应你们吃饭，没有，因为耶稣也说，我赐给你们的，现在无边鱼是必朽坏，你们吃的粮食都是必朽坏的，而我真正你们吃我才是不朽坏的。那个时候呢，众人开始质疑耶稣的身份了哈。他们当时认为跟随神是很难的一件事儿，但当耶稣说，那些人说：“我们做什么样的工才能得神国呀？”他们认为说：“我必须要先做到什么，神才能奖励我。”但是耶稣说什么？耶稣说：“你们只要信父差来的子就够了，就这么简单，你就能进神的国。”然后呢，耶稣在29节哈，他就说：“只要信他就是神的功，就这么简单。”他们说：“我要做什么工作呀？”那时候肯定人就觉得我要做很多的事儿，你才能给我奖赏。但耶稣说：“你只要信我，就这么简单，你就能就是做神的功了。”但是这些人怎么办？他们还是在继续质疑耶稣，他们还让耶稣再行个神迹，让耶稣来确定他的身份。大家发现了吗？神迹无论行多少，不信的人还是不信。大家发现了吗？因为你在不同时代，你再怎么行神迹，你都不信。我换句话说，200年前就不远来说哈，200年前，你跟一个人说："我可以上月亮上。"我可以一天之内环球一天，或者说我可以堵住这个大河、大江、大河，甚至我可以把海水变成旱地。200年前的人能相信吗？他们不信是吧？但现在来说，是不是人类都达到了？人上了月球，对吧？人可以坐飞机一天环游世界，甚至可能都用不上24小时，对吧？我们可以坐堵住大江大河，我们甚至可以让海水变成旱地。我记得我7年前刚来美国的时候，在84号桥，在 Facebook 公司门口的时候，那个地方水还是海水呢。现在怎么样了？都变成地了。他把那个地方圈起来了嘛，然后让海水蒸发嘛，已经变成地了，是不是？即使现在今天有人说他能上火星，我们是不是一点都不意外？对不对？因为马斯克一直在研究上火星的计划嘛，是不是？所以就是神迹在任何年代在给人行的时候，人总是不信。人总是认为，总会找理由说这东西就是能实现的，所以就是很多人说，很多人不信，你现在让神当场给我行一个神迹，我看是不可能的，我马上就信主。说实话，他现场行个神迹，他也会按照他的方式逻辑解释，他也不信主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他们如果不信主，我不用担心，因为神有神的季节和时间。我们看6章31到32节哈，说那些。我们看6章31到32节，6章31到32节呀，他说我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拿，如经上写着说他从天上赐下粮给他们吃。耶稣说，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那从天上赐下粮食的不是摩西给你们的，乃是我父从天上赐真粮食给你们。因为神的粮食从天下赐下来，赐生命的给你们。那些人一直在反驳耶稣哈，说耶稣你怎么不像摩西呀？是不是？你看，这摩西能从天上能把吩咐神，不是就是能赐给他们玛拿吃，是不是？那你耶稣你也接着给我们吃了呀？我希望耶稣你像摩西一样啊！但是耶稣就告诉他们说：“你们不要崇拜摩西，不要崇拜摩西，因为赐粮食那个是神，是神借着摩西吩咐，借着摩西的吩咐把玛拿赐下来。你们不要相信说搞个人崇拜。所以耶稣呢，这也说神要赐给你们的是真正的粮食，就是我。”好，我们看下一个哈。然后耶稣这时候开始宣告，在35节开始宣告，耶稣说什么？他说：“我就是生命的粮，吃到我这里来的必不饿，信我的就必不渴。”并且耶稣后面说：“你们要吃我的肉，是不是？喝我的血。”这句话在当时犹太人是完全不能接受的，因为怎么样？因为犹太人他们的传统是不能吃不洁净的东西啊，他们首先不能吃偶蹄的，对吧？就是猪不能吃，对不对？他们只吃牛羊，然后耶稣让他们吃了自己，他们就真的理解，要是去咬耶稣，去喝耶稣的血，他们觉得你是有病啊，这个人是不是很有病啊？你这个情况，你让我就完全就跟旧约中冲突啊！ 所以他们就非常质疑耶稣，说你说这个话很莫名其妙啊，他说你说这个话，你不就是木匠约瑟的儿子吗？你跟我们一起长大的呀，我看见过你们呀，你就说出这个话，你是脑子发昏了吧？是不是？所以耶稣就告诉他们，你们一定要吃我，一定要才能这个进神的国。好，我们看这个一个反思哈，一个反思。我经常来做这个比喻，神在那个时候赐给犹太人玛拿，对不对？同样，耶稣在这个时代也赐了五饼二鱼的神迹。我个人认为哈，大家不要一直求五饼二鱼的神迹，说我饿了求神给我五饼二鱼的神迹，我们反而要求神给我们从天上来真的属天的粮食。无论是玛拿还是五饼二鱼的神迹。都是耶稣，他简单暂时让人有一个身体的饱足。我把五饼二鱼神迹形成就是泡面。举个例子，有一个人他要饿死了，马上，比如说我马上饿死了，哎呀，我饿的，哎呀，就连话说不了了，我走走路也走不了了。耶稣来了，耶稣跟我说：“走吧，我带你去天国，去吃天国的筵席。天国筵席就比如说满汉全席，108道各种大菜，凉菜、热菜很多很多，是不是？”我说：“哎呀，不行，我要饿死了，我根本走不动，我走不了，我吃不了，我也不知道你说的东西很虚。”耶稣马上就拿出五饼二鱼来了，说：“你先吃这个，这个东西可能是个泡面，是个面包啊，你先吃，你先垫一垫，是不是？”然后我就吃了，有力量了。OK，耶稣说：“走吧，你跟我去吃大宴，天国筵席，满汉全席。”我呢，No，我说我不要，我还要接着吃泡面，吃面包，我觉得这就够了，是不是？所以说，就是人经常停留在非常狭隘的一个状态，他们只求在肉身的一种满足，只求眼前的这种一种满足，他们根本就没有求在神国那个天国的演戏。所以经常我拿这个举例子，很多人说你举泡面那个例子不准确啊，我确实可能不是那么准确，确实可能不那么准确，但是我只是方便大家理解啊，并不是泡面啊，我只是形容说在与天国演戏相比，这个泡面甚至它不如泡面。只是让我们暂时胃里身体得到满足，但是目的是让我们有力量去跟随耶稣去吃天国筵席的意思啊！大家千万不要误会，我之前有人总抨击我说，你说耶稣食了五饼二鱼的神迹就是泡面，说太不准确了啊，非常非常贬低耶稣。我不是贬低耶稣的意思啊，我只是与天国筵席相比，二鱼它真的就是非常微不足道。OK，我们来看啊，下一个。紧接着门徒开始有对耶稣有挑战，说。哎呀，说耶稣，你说的是啥话呀？耶稣，你说这个话谁能听进去啊？是不是？你说的什么东西啊？你看，就是66节说嘛，六十节说，你说这个话这么难，谁能懂啊？耶稣知道这些门徒心里议论的这些事情，后来他就问着门徒说们：“们这个话让你们嫌弃吗？这个话让你跌倒吗？是不是？”可见当时门徒根本就不认识耶稣，所以大家不要觉得当时门徒多么圣洁。那些门徒不比我们强，他们理解能力不比我们一点高到多少。门徒认识耶稣的时候，是直到耶稣复活的时候才认识耶稣啊。门在耶稣受审判的时候、钉死的时候，所有人都跑了，一个不剩，是不是？没有一个敢站出来跟耶稣一起去受审判的，所有人都胆怯了。所以门徒那时候偶尔非常偶现，他可能灵命的时候比较丰盛。但其实大部分时间，耶稣其实他的门徒非常软弱，所以大家觉得好像那时候门徒我不如门徒啊，其实不用担心。我们那时候可能也是在处于一个逐渐灵命成长的过程中，门徒也是，并且呢，门徒耶稣说这个话呢，门徒也听不进去，是吧？完全听不进去，而且耶稣后来就开始指责他们。耶稣说什么？耶稣说，第64、65节哈，耶稣说，只是你们中间有不信的人。耶稣从起头就知道谁不信他，谁要卖他。耶稣说：“所以我对你们说，若不是蒙我父的恩赐，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。”这句话其中一部分指的就是卖主的犹大说的，对吧？卖主犹大说的。很多人都说我这辈子不会成为犹大，但是警醒谨慎，发现很多不信主的人，他们其实是不是？我个人认为，他们在很多情绪上、很多认知上跟犹大没有任何区别，发现了吗？很多人说。就像我之前我上了一节课哈，一节课有个姐妹，她上来之后跟我说：“凭什么我们人一点自由意志没有？凭什么我们什么都要顺从？ 凭什么我们人不能按照我们自己想做的去做？啊，凭什么我连主权都没有？跟大家说，神允许大家有主权，神允许我们有自由意志，但是完全沉浸在自由意志里的人，神不仅给你恩典，让你去有自己选择的权利，但是神也给我们要让我们按照自由选择权利要负相应之后的后果，知道吧？神说你可以选择这个，你可以选择黑暗，你选择光明，你可以选择，我们都可以选择，但是你选择黑暗，你不能进天国，你要承受你选择的结果。你不能说我选择这个之后，我还要进天国。你两边都占，不可能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同样，我们大家知道，现在很多包括法律哈，刑法、民法，刑法、民法不可能阻止人犯罪，是不是？有些人说，我就犯了，我承担我之后蹲监狱的结果。OK，法律允许啊，完全可以啊，对不对？完全可以啊。那你要是能承担结果的话，那你就去犯罪，没有关系。同样，这人说："那我就犯罪了，我享受到肉体的享受之中，我就拒绝进入永生。OK，没问题。神给我们这样的机会，神想拯救我们，但是我们不接受，神也同意，是不是？神是很希望得救我们、拯救我们的，但是我们拒绝，我们就说我们就完全就沉浸在肉体之中，那是完全没有问题的。但是听了这话，66节我们看到，发现很多人都退去了，发现了吗？很多人不跟从耶稣。"而且大家发现了吗？这些跟着耶稣吃饱喝足的人，他们发现耶稣说的这么尖锐的话题，他们都退了。这些人中，我相信大把人，他们之后都是在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，下面呼喊"钉死他，钉死他"的那些人，知道吗？所以很多人他们在享受到主的恩典的时候，但有很多人他们虽然享受到主的恩典，他们最后他们也是在骂神，在。鄙视神，在攻击神，也是最狠的一帮人，听到了吗？而且因为什么呀？因为很多人他们只愿意听好话，他们愿意听有造就自己的，他们只愿意听跟自己道德观、价值观相符的，他们不愿意听这种跟自己让自己内心受谴责、跟自己价值观受冲击的，是吧？这个就是我们人的一些本性造成的。OK，好，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。约翰福音的第一课半和第二课讲的时间有点超哈，但是非常紧张，终于把这个第二课讲完了，我们想想进度。今天呢，也有两个问题给大家留一下哈。这两个问题，我们反思一下耶稣所说自己是生命的粮。那大家反思一下，耶稣是生命的粮，是不是？那我们是否也是生命的粮的一个代表？是耶稣在地上生命的粮的一个彰显。好，大家反思一下，我们是不是，好不好？第二个问题是，倘若我们活在耶稣施行五饼二鱼神迹的年代，我们如何来回应耶稣的讲论和宣告，好不好？你就想象，我现在就是当时那5000个人，耶稣给我吃的，哎，我看见五饼二鱼神迹了，我的话，耶稣的讲论，我们怎么回应，好不好？感受一下，想象一下，把自己带回到耶稣那个年代，好吗？OK，这是今天的课程，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祷告，好不好？祷告。主基督耶稣啊，恩主啊，我们感谢赞美你。耶稣啊，你说你就是世界的光，你是生命的粮啊，你也是活水源泉。我们吃你啊，我们信你的就不饿。我们去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就永生不可。主啊，谢谢你借着你今天的话语，让我们感受有很多的反思，让我们自己要警醒自己，不要做法利赛人，我们更不要做那个表面去主，但是心中却一直秉行自由意志的犹大。再次求神，你将你的话语扎根在我们心底，求你让我们的心变成那个好土，而不是路边，也不是浅土，也不是这个荆棘里的土。求神你帮助我们，让这个话语在我们中就结出圣灵的果实。求主你继续保守我们接下来之后的所有课程，就有神一直与我们同在，让我们打开有一个渴慕的心、渴慕的胃口来追随你、听从你。谢谢主垂听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，阿门。好，谢谢大家。